跟我们姐妹刚才讲的很好，是分享，不是在讲道。讲道会有压力，不要讲到前面前辈，那分享就是自己领受的这部分跟大家分享就可以了。假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假如这样讲，没学过不用教，你的感觉是什么？就说没学过也能明白，不用教也知道怎么行，你会觉得很诧异。其实这句话假如我没有到太缅边界去的话，我可能不太能够体会。其实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因为在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在我觉得说关于神的事情当然要学嘛，不学怎么会明白呢？对不对啊？关于主的道一定要有人教嘛，才知道怎么走嘛。我发现经过20年以后，我慢慢体会耶稣讲那句话，或者别人对耶稣的一种看法跟感觉。在约翰福音第7章第14节到第17节，你们接下来可以回去看啊，在约翰福音第7章第14节到第17节，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在过节的时候，耶稣到圣殿里面去，突然耶稣跟别人讲了一些话，那么让当时候的在圣殿里面的一些人呢，就觉得这个很稀奇。为什么呢？这个人看起来是没有学过的，他怎么会明白呢？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学，不是。很显然，当我们明白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真理，一条路是要学的。但是我们现在这样方式的学，不是唯一可以明白圣经的方法。我再说一次，就是说在当时犹太人的环境里面，他们有会堂，他们有他们讲律法，也有讲律法的人，文士这个祭司等等，他们可以把一套这个圣殿里面敬拜的方式，有一种学习的一步一步的学习，是不是这样？他们很显然看见耶稣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来耶稣这个人绝对没有学过，真的绝对没有学过。但他们很诧异，奇怪，为什么耶稣没有学过他会明白呢？在约翰福音第7章，耶稣亲口跟他们说，其实我所说的，你们说的我明白的，是那差我来者让我明白的。然后他下面，因为我们都不是耶稣嘛，他给我们指了一条路，他说人只要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他就会明白到底什么是出于神，什么是出于人的。我觉得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很难很难，怎么样呢？你怎么知道这是出于人的？你怎么知道是出于神的？耶稣说你只要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你就会知道了。假如我这样讲，神的旨意真是那么难吗？解释圣经不容易，但是要明白神的心意，特别是拆穿太容易了，一点疑义都没有，只有几节圣经啊！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几节圣经，你们要成为他的见证，没有任何解释上面的难处，就是你去不去的问题，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哎，所以呢，这个耶稣讲的，你只要立志遵着我的旨意行嘛，你就会知道。所以原来，弟兄姊妹，原来有很多的事情，当我们坐下来一直听的时候，你反而糊涂。当你看起来遵着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弟兄姊妹，假如我这样讲，有多少圣经里面的话是因为我们愿意去遵行，你越来越明白的啊？有吗？假如有，感谢主；假如没有，接下来的光景就是，大家你讲我讲你，都是口水战，是吧？我说这样是真理，他说那样是真理，现在还在讲，现在到底有没有这个医病的恩赐，有没有方言的恩赐？有人说使徒时代以后就没有了，有人说现在还有，吵了个半天，是不是？其实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得罪灵恩的人，他根本不去跟他们吵，因为知道跟他讲也没有用。 凡是怎么样，凡是没有灵恩经历的人，他相信现在还有这个灵恩，对不对？跟一个他相信现在没有的，他们才会吵。大家了解意思吗？很稀奇的事情呢，我看见一个真正有得着方言恩赐的，比如说现在已经没有方言了，他也只是听听，就你说没有，难道就可以否认我已经得着的吗？对不对？往往这两批人，一批人相信现在一定有，还有一批人相信现在没有了，所以他们才会吵，是不是这样？所以一个真正在遵循神的旨意里面的人，他知道什么是什么。弟兄姊妹，我觉得在宣教的过程里面，给我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体会。啊，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慢慢有点经历的分享。你愿意除了学啊，就我跟你讲，我再说，不是说我们不要学，但是我们现在这样的学真理、学圣经，不是唯一可以明白神旨意的方法，还有别的一个什么最把握的什么，就去照着他的话去行，他会让你真正的明白。按照犹太人当时那种的学哈，他没真正明白啊，没有，耶稣到他面前，他还不认得的吗？啊，是吗？但是还有一条路，老实讲，以我们知识分子来讲啊，很不容易。结果神也知道我这个人很不容易，你知道人有的时候很顽固。我不是说你们，我说我，我以后这样学过了，是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回事啊！我坚定的相信是这样，反正跟我领受不一样的就是怎么样，对不对？神知道我这样的，所以呢，把我哗一拉拉到个地方去，你再跟他讲，他也不懂，你非要做出来给他看，他才会明白。到那个时候，我也不得不做。其实可以试试看，看耶稣给我们的这条路，啊，这条路，按照他的旨意去遵循。哎呀，这个很麻烦，要做到一个什么标准才达到神的旨意呢，是吧？所以老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里面，大概是第二章，我看一下啊，在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对了，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就是第27节，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话，我把它的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凡是有恩高在你们心里面引导你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你知道，当我们学一个东西的时候，这是对，有没有？这是好，对不对？有没有人一开始做的就完全遵循？有没有？有可能吗？没有可能。但是我们常常因为学过一套什么样的东西以后，我们就很容易看你没有做到，你不对，有没有？是不是？但是还有一条路是，当我们在遵循的时候，很稀奇，圣灵的恩膏，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来指教我们，来引导我们。圣灵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光景来引导我们呢，还是按照一个神的标准来要求我们？你们告诉我，啊，按照我们的光景，是不是？你看，我们都有盼望。等到我们愿意去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灵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光景，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人不知道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但是神他知道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人可以按照所谓他学的那套标准的要求我们这样做，但是圣灵他会按照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让我们一步步走。其实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这个没有孩子的人哈、啊，他讲的是孩子要这样教育那样教育那样教育，对不对哈、啊？对吧？但有过孩子的爸爸妈妈，他教孩子怎么教，根据他现在能做什么，他就跟他做什么嘛，不是吗？啊，哎。你说有没有一个妈妈，她会去跟一个才3岁的孩子跟他讲说，你要精忠报国，有没有？有没有？啊，有没有？要精忠报国，有没有？有没有？不会有的哈，他才3岁嘛。我告诉你，但是今天呢，人可以把他怎么学圣经的真理，要求一个刚刚信主没有多久人要他怎么样？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所以你看，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记载一些按照他这一套学习的方法所懂的东西去要求别人的时候，有时把一些人这个扼杀死了。而耶稣给我们的一个话说，你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你会知道，然后怎么样呢？圣灵的配合怎么样呢？天衣无缝，圣灵会来指教我们，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行。那么这算是我一个开场白。假如我问大家啊，宣教士到底是因为他已经被装备成一个宣教士才到宣教和田去呢，还是因为他到了宣教和田去了以后他才慢慢被埋怨成一个宣教士？你们告诉我啊啊，你们回答我啊啊，
要你给装备，然后再磨练。
是那个前面，对对对，前面那个装备是什么？前面那个装备是什么？后面进到就，咱我这样讲，一个人没有进到真实宣教层面的侍奉，他有可能成为宣教士吗？没有可能，是吗？但是我们今天发现很多人怎么样，在还没有上宣教工呢，他就说我是宣教士，所以我不开口。啊，我们刚刚那么讲，就今天有很多的人还没有上宣教工厂，他就说他是宣教士，我就不太懂。他这个讲的一定是，一定是学来的那个宣教士的概念。他不是真正一步步走在宣教和田里面去成为宣教士，是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差别。一个是我们透过一个我们现在学来的东西的一个建立的一个想法，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被神带到一个实际的环境里面去，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然后变成一个事实的，是吗？我在泰国北部的时候，你知道哈，没有路的地方呢，我们要走路，所以呢，人慢慢要进步。你知道公路怎么来的？什么高速公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人要想方便嘛，所以人把它开出来的。开出来你才可以有车子对吧？去开。我们那地方刚开始走路，以后把车路开通了。什么叫毛路啊？毛路就是这个下雨天是水泥路，干天是洋灰路，懂不懂？下雨天的时候是水跟泥混在一起的路，叫水泥路了嘛。干天的时候怎么样呢？车子一开过，因为是土路嘛，就是扬灰，灰都扬起来的路嘛。所以我们说干天是扬灰路，因为在我们在山区云南人，什么叫水泥呢？水泥就是扬灰，那个谐音。所以我们说干天是扬灰路，雨天是水泥路，是不是？我们一讲他们就笑了，因为这就是一个泥土路，所以哇，上坡下坡很滑的，你知道吗？上坡哗上不去，下坡他不听，龙头不听指唤。所以我们在下雨天开车带着一些人上山的时候，怎么样？我常常说，开的人一身热汗，坐车的人一身冷汗，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到了我们地方的时候，他就问说：“哎，季兄啊，你那个开车技术是哪里装备学会的？”我说：“你说呢？”当然可以当装备，可以学，除非你在这样一个地区的外面模拟一条一模一样的路，你才可以去教他，是不是这样？假如没有的话怎么办呢？就只有到这样的路上要 survive， 所以就慢慢开始装备，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有可能在宣教和田的外面模拟一个跟宣教和田里面一样的人事物的环境吗？有可能吗？没有可能。所以其实真正我们追求认识神这一条道路，就是一条一步一步遵行执行行神旨意的一条路。其实耶稣活在世界上的时候，真的他脸上写的也是我们也读过神学，你知道吗？是吧？耶稣穿着的也知道，他从来不是文士，也不是法利赛人这样一个懂圣经的人。那么为什么别人说这人没有学过，为什么会明白呢？因为原来耶稣讲的活的都是圣经里面他们懂的，结果是他们所不能行的。我觉得在20年进入宣教和平里面， 主假如有给我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真理的话，就是这一点，不要怕。其实知识分子哈，懂很容易，但是呢有就很难，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有一天有一个我们那个弟兄，这个讲圣经讲完以后，你们懂了吗？懂了。那么你们懂的东西你们有没有？哎，懂跟有意不一样，不一样啊。所以我在这边看到有很多年轻人，我听说前面几位要去短宣了，我觉得这是第一步，慢慢开始走出去，走到一个你所不熟悉的环境，你要面对的事情，慢慢若是圣灵在你里面给你一个感动，让你想起主的话，要来面对一个你所不熟悉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我们所做的，就决定了别人知不知道我们里面懂不懂神的话。哎呀，我觉得这个挑战太大了，这个挑战太大。其实这个挑战难道在香港不需要面对吗？都一样，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所以我接下去讲几件事情，就说神在让我进到这个环境里面去，让我不得不面对的事情啊，就是我一件件跟你慢慢讲。其实可能我讲的事情啊，就像你们在这个香港上班的时候碰到的问题可能是一样的，就算不一样也是类似的，也是类似的。其实你知道哈，其实在我的背景有个很强的这个所谓属灵教导训练的，真的。就假如保罗说他在加玛列门下受教，你们知道我在谁的门下受教吗？啊，亮亮我的属灵的原生家庭背景，我是在吴永长老门下受教的。你说这个应该是很精彩的吧？啊，你等到你真正发现你跑到一个地方去以后，有一方面是对的，但是有一方面必须你要走过你才会知道的。你知道我们到山区去传福音到最后，对不对？山区里面的领导怎么说？王老师，我可不可以盖一个礼拜堂，为你们盖一个礼拜堂？哎呀，我马上吴长老的话就出来了。什么叫吴长老话出来呢？盖圣殿哪可以外邦人参与呢？按照我们的想法，知道这张支票是不信主人奉献建堂就退回去的，你知道吗？沈章文你同意吗？很难做到。他们就说真的，这个圣公怎么可以让外邦人参与呢？是不是？哇，等到我们领导一讲这个话的时候，我马上就这个东西出来了。这个东西出来，我说，这个报告董事长，我说盖礼拜堂是我们新耶稣人的事，谢谢你的好心。他说、王老师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基督教的规矩，假如有得罪的地方，请你包涵啊，请你原谅。因为我跟他讲，这是盖礼拜堂是我们新耶稣人的事嘛，是不是这样？哎呀，我到最后那一段时间，神给我读什么呢？神给我读的是刚好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这个古列王也好，这个河西总督也好，因为恢复建圣殿的时候两个阶段嘛，一个是古列王给他们回去，让他吩咐可以准许他们盖圣殿，后来停了，有没有？是不是啊？对不对？啊，以后怎么样呢？河西总督又怎么样呢？知道了大概二十年以后怎么样呢？知道这个事情，再允许他们盖圣殿的时候怎么样呢？要当地的人呢、啊、给他们预备恢复建殿的材料。哎，盖圣殿有没有不信主的外邦人也参与的？有没有？有的了，你好去读圣经。弟兄姊妹，当我走过这一段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这么幽默的让我看这件事情。看这件事你给我一个感受，突然想到说，他为什么要讲说王老师好不好拿点钱盖一个礼拜堂呢？ 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们是山上人自己盖的礼拜堂，因为这也是我的理念嘛，我的理念是，我领着既然是弟兄姊妹信的主，礼拜堂要自己盖，所以他们盖的就是茅草屋，对吧？这个也没有椅子，也没有这个椅子可以坐，他们就是铲这个竹子，两个圆圆的竹子，用个木头做个桩，两根竹子钉在上面，就坐在那个地方。你们会坐？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我们这个军区的领导，他也很想来跟我们做礼拜，只是他这样的礼拜让他做不下去。有可能呢。后来我就在神明前悔改，我在神明前悔改，悔改什么呢？我说主啊，你原谅我，假如那位领导想盖个礼拜堂时，他可以走得进来，他能够坐下来，可以来听听你的话。假如他是这样的用心要来盖这个礼拜堂的话，主啊，我真是得罪你，我也得罪了那位领导。我说主啊，求主你给我机会，让他再向我提的时候，给他有机会可以来盖个礼拜堂。但是这件事情过去了，就一直没有再成就。我在这件事情里面学一个什么功课呢？我们不要把我们心里尊敬的传道人对圣经神话语的解释当作圣经神话语的本身。假如没有经过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常常会看重我们所尊敬的一个人他对圣经的一个领受，是吗？假如你真是去慢慢遵循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很幽默，他会让你那一段时间的灵修就是读到被掳归回，有介绍这个建圣殿，有这么一件事情，让把这个事情斗在一起。我在看弟兄姊妹，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体会真实来明白神的心呢？圣灵根据一个情况一个情况，有的时候他要拿去我们认为真理就是这样，让我们遭遇到一些事情，让我们真真心心的去体会。第二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说圣灵在其实我们有心要服侍主了，我们这个人完不完全？不完全。我常常这样讲，我说好，我本来在一个地方聚会，也有幸福是主，真的，我常常这样讲，这个基督教教堂里面十八般武艺我都会的，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小，就这个十三岁，到了台湾以后，我爸爸妈妈就信主，然后就开始接触嘛，哈，是吧？什么诗班啊、查经啊、领会啊，是吧？带主日学啊，甚至带诗班啊，反正是固有的这些，好像我都有机会学习操练嘛。对不对啊？这个事情好像说并不是那么难的，但是其实呢，有很多东西是我不懂的，就是我只会做这些事情，但是真正为什么要做，我还不是那么清楚明白的，不是那么清楚明白的。所以呢，我好了，因为我以前热心，心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心智，说是要去到远方传福音。好了，教会的长辈们也真是觉得说这年轻人可以给他出去磨练磨练，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他们就暗手差派我说去泰国北部了，是吧？当我们长老们暗手差派我的时候，因为他这样一差派，我的生命就比没有差派以前更丰盛，会不会？会不会？不会啊！啊，会的。所以那你们说会也好，你说不会也好，但是呢，就是在我真实的体会里面，就哇，他一按手，我只知道哇，这个长老们很看重我，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定会支持我，对不对？但是我清楚知道我的生命光景怎么样，还是那个样子，是不是这样？你们说传道人会不会发脾气啊？会，只是当着你们大家的面不敢，对不对？但你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特别真的，我常常这样讲，我说神啊，我说我这个人，对了，虽然稍微粗一点，我讲话比较粗，不像教授们嘛，是吧？你要找弟兄，你要像传道人，不像你像跑江湖的是吧？ 所以我今天讲的话我还是有点江湖气的，是不是？是这样。那其实真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常常这样觉得，我说主啊，我说我就算我很差吧，我也差到那种程度嘛，你必须要把我带到一群，是不是啊，带到一群你跟他讲什么他也听不懂的人中间去嘛。有的时候会很 frustrating， 你知道吗？就是秀才碰到兵，你知道，有理讲不清，他们都不识字，而且还都是一个少数民族，这个听我讲的国语呢听懂一点，听不懂一点，那么听不懂的比听懂的更多。你有的时候很就是不晓得怎么办的。我说主，我也没有那么差嘛，你怎么非要把我带到这群人当中来呢？真的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你们上班上到最后会不会就主，你怎么把我带到这个公司来上班，碰到这样的老板是吧，碰到这样的同事，其实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那既然来了我们要怎么面对呢？或有的时候生起气来会骂人呢，就提起你们这个没有想到我在宣教工厂揍人呢，你们能够想象吗？一个学生犯了很大的错，我真是揍他，揍他完了以后我回去我就哭哭哭，我是不是为我揍他哭呢？我真的想到这些孩子，他们怎么会这样呢？你知道，刚刚就以后慢慢哭会为自己这个跟人家骂人家哭，第一次哭呢，只是想着他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啊，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啊？这个，但是又就是经过这样一关一关一关，神才慢慢给我看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比他们好。我到他们中间去传道也没有降低了我的身份。到以后神给我一句话，你要跟你传福音的对象一起成长，我才有盼望。我们常说这样一下就完了，对不对？以后你怎么跟他的这个再继续跟他们怎么传呢？是不是？哇，只要我生命成长了，他看出来哇，老师都会有长进的，他们也很有盼望，是不是？我们需要在人面前来装腔作势吗？慢慢慢慢才发现，原来上帝把我带到一群很真实的人群的里面，让我看见我自己的光景。20年的岁月，会就像我这种人吗？在文明城市我可能学不会，所以要被上帝带到这样一个地方去我才学得会。所以我讲，假如你信主5年、10年、8年，就你怎么生命不成长，我劝你赶快去宣教这里，会有人磨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天天跟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啊？我们到那些地方啊，乡下人很热情，你爱他们，关心他们，很热情，一大早人家就在你窗口门口等着你老师师母，是不是啊？你没什么私生活的嘛。你听不了解这个意思啊？很多事情你没站在他们的中间，你就是被那些，你就被那些你说爱他们要服侍他们的人磨你啊，磨我们的生命。突然发现神很奇妙，为什么奇妙呢？其实在我们反应不对的情况下，圣灵就在那边指教我们，你知道吗？而且圣灵指教我们是让我们真是没有话讲的，一点话都没得讲。我举个例子来，我再举一个，你知道我们这个像我们学到的，像我们学过的背景，到一个地方带人信主就要干什么？剩下就要干什么？啊？盖礼拜堂。你们都外行人，我们这里是内行的。哇，到那边去传福音以后，哇，村民10%、20%、30%、50%信主了，怎么样？就要开始盖礼拜堂了，就要想说让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聚会嘛，才能够怎么样的呢？你知道吗？这个人呢、啊，很奇怪。那时候心里会有个什么想呢？我王继雄到山上来盖礼拜堂，就要盖一个山区里面最大的礼拜堂。这个意念好不好？为什么不好？你要盖吗？我这么大，有什么不好？ 你知道吗？圣，
我觉得神很奇妙，我觉得圣灵这个恩高，妈，他在环境里面做一件事。我们一方面在盖礼拜堂，一方面我也在盖一个鸡圈，你知道吗？那我盖鸡圈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山上没有东西吃，养鸡跟吃土鸡是吧？我就想说鸡圈给他，本来一个鸡圈很小，大概养个十几只鸡，后来想说我要把鸡圈盖大一点，可以养个200只鸡，所以鸡圈给他盖大一点，对，这边盖个鸡圈，这边盖再给礼拜堂。你知道神有多奇妙？我们山上很少有鸡瘟的，那个时候就鸡瘟，鸡通通都死掉了。我就看那个大的鸡圈，我说鸡都死了，这么大鸡圈干什么？所以我看到这边的盖礼拜堂，礼拜堂大，弟兄姊妹很软弱，根本以后不来聚会，礼拜堂
是吗？就说，我发现神把我带到一个环境里面去，慢慢把我所学的，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是神的真理是什么的，好像慢慢给我看得更清楚什么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经验跑到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不信耶稣的人组成的，我们刚刚去这些环境里面是没有信耶稣的人呢，就是我在领会所学的这一套，我去跟他们讲，他们说什么啊？你讲什么？甚至你跟他讲耶稣啊？什么是耶稣？他都不知道耶稣到底是个东西，还是个人名，还是个地名？可以吃吗？你说神把我们带着这个环境，就是什么？你就发现我们所学过的跟神的旨意、爱人的旨意无关的东西，一点都派不上用场。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学的东西只在礼拜堂里面，在教会里面用得到，出到社会去都搞不成了，那你说怎么办啊？假如我这样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耶稣到底来活，当时已经有着祭司体系的这套东西，还是他们讲这种，还是耶稣真的把父神的心意带到了地上？这条路我们必须要走，不然的话别人就是我们讲的再清楚，别人也是很糊涂，真的不晓得我们的神是什么，也不晓得我们所说的耶稣是什么，他们没有办法了解。像我们最近在美国有个团契，有一个人很懂圣经，每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哇，都是引进去讲了半天。然后呢，参加那个团契里面有一对夫妻，还是医生的，医生的各方面的素养 common sense 至少比一般人还好，专业知识也比人家强，是 common sense 也比人家懂的人。突然那个他说季雄啊，我们跟他们查经查那么久，他们还说我们对圣经不懂，是这样的吗？他说：“弟兄，到底怎么回事？”我说：“你把圣经讲的生活化一点，他就会懂，是吗？或者说，我们读到的圣经，我们真正去遵循了，把遵循过程里面的难处，对不对啊？自己也做不到，或者自己怎么样会做得到这个过程？跟这一个不熟悉圣经的一个朋友去分享，他会比较容易懂，是吗？是不是这样？”所以慢慢我发现我在遵循神话语的过程的里面，我碰到一个瓶颈。我发现什么呢？明白就是说，就听懂了神的圣经里面记的东西很容易，但是去做的时候怎么样呢？很难，是不是这样？很难怎么办？很难怎么办？啊？很难怎么办？啊？很难。就在人面前装很难，就批判别人做不到，让人家以为我已经做到了，是吗？所以到最后我得出个结论，我说当你遵行神的话做不到的，有人骂你，这个人是对遵行神的话是外行，他没有经验的。等到一天你做不到的时候，有人跟你讲，其实遵行神的话虽然很难， 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你必须向神求，神会加给你力量的。
他绝对不是骂我们，因为他在遵行神话语的过程里面，他发现原来遵行神的旨意是要对付自己的。每一个神的话，每一件神的真理，都是要对付自己，才有可能慢慢去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是吗？所以我慢慢，我到了宣教合庭去以后，就神把我在一个就是讲神的话语的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抽到一个以不信主为主的环境里面去，我发现，保守一点讲哈。我发现我大概有70%是派不上用场的，不晓得有没有那么多。就我说，好像我30%可以跟他们能够体会的。我知道，我不知道我没讲的太多，还只有20%，还只有10%。但是感谢主的，在那个地方就慢慢就增加了这个比例。假如我们服侍主不能达到我们可以真正遵行神的话的比例的话，原谅我们讲，我们只是跟圣经里面记载在圣殿里面服侍那些祭司文士跟法利赛人是一样，你们同意吗？但是借着我们遵行神的话在那边侍奉的时候，慢慢发现自己的光景，而且还是有心要遵行神的话，圣灵在那边让我们指教我们，这就反映出我们的光景，我们也继续往前走，你会发现慢慢的哇不一样了，我们可以遵行神话语的部分越来越多了，我们的反应也慢慢不一样了。那这是我在宣教合庭里面有20年的光景，神给我走了一条不是用我们城市里面人学的方式，但是我真正慢慢越来越明白圣经里面神的话。所以我里面有一个矛盾，不晓得到了文明城市要跟弟兄姊妹怎么讲，但是我在会这是神的智慧吧。保罗这两条腿都有，所以保罗可以从新旧的府库里面拿出东西来对人有益处，是吗？但是假如保罗只有一条腿，只有从前的加玛列门下受教啊，就这个对不对，没有后面的那一个的话，很可能保罗所做的他也只能逼迫真正跟随主的人而已。求主怜悯我们。其实拿我来讲，我昨天跟港大团契的年轻人稍微一点分享，我想我今天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一个很真实的情形。我这样讲，我还不说外面，我只说我们大家已经到礼拜堂里面来的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而且是真正已经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还是有三个层面，一个我们只是在一个宗教层面，真的只在一个宗教层面，我们到时候来聚会是吧，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真的只是一个宗教层面。其实这个宗教层面不好吗？好的吗？为什么不好？耶稣都说了嘛，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谁教导别人废掉这律法中最小的一条的，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有没有？把自己遵循律法而且也教导人遵循的，这个人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所以你看看，其实神没有说我们按照律法按照这条东西去做这样一个是不好的，不是。但是假如我们仅仅只有这样的话，到了时候来做礼拜，到了时候奉献，是不是啊？就止于这样子的话，这是很可惜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有个好处是怎么样呢？我们还可以 upgrade 一下，到底什么东西呢？我们把所读的圣经成为我的信仰，成为我的一个理念，成为我的一个价值观。来，大家熟悉啊，有没有？信仰有没有力量？有啊。哎，只有信耶稣人才有信仰，不信耶稣有没有信仰啊？
也有。
也有啊。信仰能够改变你吗？
改变。
改变什么？OK， 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吊诡的地方。
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我到现在啊，我还是觉得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好，真的，原谅我。我到宣教和联谊后来跟那些村民们大家一起做的事情，还是用共产主义的方式，你们原谅我啊，这样。为什么我要把这个背景讲一下？因为我这个小时候，我十三岁以前，我通通在上海，是这样。那我要讲了，共产主义是不是一种信仰？可以改变共产党的生命吗？啊？不，这可能就是要界定什么叫生命了嘛？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他会说谎，举例来讲啊，当他信仰了共产主义以后，对不对？这个共产主义能够改变他说谎吗？不可以的。我常常这样讲，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可以借着他的信仰打垮国民党800万大军，建立一个新中国，但是我们毛主席因着他的信仰能够改变他自己吗？甚至抽烟能够改变的吗？跳舞能够改变吗？我是看一些传记，我们的祖先居然跳舞啊，你们的，我都这样举例来讲。你们会发现，哎呀，我突然想到说，这些没有信耶稣，他们也有他们的信仰，科学家没信仰啊？有，他能改变他道德上面的软弱吗？不能。下面我这样讲了，今天有多少个人，他相信圣经，但是我要问的，他把圣经里面写的东西成为他的信仰的时候，他真正能够被改变吗？ OK，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40节，先读39节，读了稍微停一下，休息一下，再读40节，你慢慢就发现这个味道在哪里。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 OK， 来，预备，起。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真经。假如我们是完全相信圣经里面记载有关于永生的真理，你们同意吗？记载到耶稣基督之后，你同意吗？圣经里面讲的一切，你都成为一个信仰。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做。第四十节我们来读一下，我今天看见，放眼看去，看见很多人相信圣经的人，圣经成为他的信仰，他可以把圣经告诉别人，让人家遵循，他自己本身生命里面却没有被改变。你同意吗？同意吗？啊，你看这么厉害，我在宣教和平的里面，我慢慢发现什么呢？原来行善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信仰，但是一个行善的人不一定能够提升他自己的道德观，你同意吗？我到最后才发现，其实假如我这样讲，耶稣来到世界上是把圣经带来，是不是这样？好，假如我这样讲，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我们都来懂圣经，是这样的吗？不是。那么耶稣来到世界上真正要给我们的是什么？给我们的生命。假如我们说信耶稣，我们到宣教和平去传耶稣，传到最后只是把我懂的圣经的事实告诉人家，让他也相信我讲的是对的，而他没有真正的到主那里要得神的生命的话，我最高的那一个贡献也顶多让他有了基督教圣经的信仰，但是不代表他真正得着主所要给我们的生命。但是到有一天你真正去跟人家分享耶稣生命的时候，除非你自己是一个得着主生命的人。我再说，我们可以把我们懂得去跟人家讲，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没有的去跟别人分享，是吗？啊，当我们自己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我们对任何一个现在罪恶里面的人都有一个盼望，因为知道他要耶稣，耶稣要把可以改变他的生命赐给他。不然的话，老师弟兄姊妹，你去跟那些贩毒的人，你怎么跟他传福音啊？你想棒子打死，我告诉你，害了那么多人，是不是这样？但是想到说，要是他真正悔改信了主，主要把那个圣洁的爱的生命给他，说不定他
未来的后半辈子会做些事情来弥补他从前所对人的伤害。今天有多少人从前打太太，因为信了主以后，他觉得他太对不起太太，以后加倍的爱他太太。我们在山区都碰到这样的，我说你们姐妹很幸福的，我告诉你，我们在座有没有云南人，有没有？有哈。我们一起相处的云南老乡是澜沧地方的人，他们讲了一句名言，要太太听话，进门那一夜晚上要打到透，打到他以后就不敢抬头。结婚那一天进门是头按的进去的，头按的进去的，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我常常跟他讲这样一个真实的见证。我们那边有个医生，其实那个医生也不是真正说读过医学干什么，他懂得用药，他也蛮聪明，懂得用药，是不是哈？哇，我们刚刚到那个村子的时候，我们才进那个村子两个月，那个村子就被泰国政府包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医生怎么样呢？就拿了点药，拿了点钱，对不对？装那个豆子，他就跑走了。等到事情过后他又回来，别人说你怎么一个人跑，这不带太太跑，不带孩子跑呢？带着他们多累赘了。什么累赘？万一开工来你太太小孩被打死了，你怎么办呢？你看他怎么说啊？太太死了还可以再娶啊，小孩死了还可以再生啊，我死了怎么办？是这样的一个丈夫的啊。哎，你听到这种人你怎么办？把福音传给他啊，除非你相信他得到了主的生命，他会改变，你才有这一份动力会去跟他传福音。你只有自己经历了自己从前是个什么样败坏的人，因为信了主以后，那个生命来了，开始改变，是吗，弟兄姊妹？假如我这样讲，可能我明天主日也到运经营上，我主日讲，因为我是做生意背景出身的，家里是这个一直做生意的，我讲个话给你们听，你们思想一下，我真的这个问题都想过的，真的我真的想过，我说福音骗传世界有多难啊，一点都不难。为什么不难呢？只要今天把基督教所有的资源统统集中起来，就是不传福音的人啊，根本不发给他薪水，你知道吗？把基督教的资源统统收集起来，就是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我反正把这套福音的内容跟你讲了，你只要去跟人家讲，对不对？然后有一套管理监督的方法，你讲了十个人，我就给你多少钱，福音很快就传遍天下，你同意吗？啊，但是问题是没有办法这样做嘛，啊，因为你有信徒人可以去传福音吗？可以去讲福音的内容，但是没有办法去做见证。因为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对不对？你不给他好处，他没有一个动力可以去跟人家讲福音的内容，除非福音的内容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事情，不然的话有什么动力让他去传福音啊？弟兄姊妹，你告诉我啊！你不要讲别的哈，当你去跟一个人讲圣经，他的学问没有这么高，听不懂的时候，你下次就懒得跟他讲，你相信我。但是还有一种人，他很有学问，对不对？他跟你们讲圣经，质问，他可以把圣经给你讲了，你听，你很有逻辑，听得很好。但是反过来讲，他真是一个蒙恩得救，他有多少本事？他碰到一个不识字人，他也能够跟他在生活里面爱他，万一他慢慢把主活出来给他看，你相信吗？啊，这个就不一样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边，我觉得任何好的东西，也都可能成为爱你的动机啊！圣经教会，圣经教会就是很看重圣经，有没有？是不是？但假如我真跟大家讲的时候，你真的圣经要学嘛？你懂圣经要不要学啊？真的要学。主从来没有说学圣经不好，主只在这边讲到说，还有一条路也可以让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的，就是去行。你在行的当中，你会发现，我会发现我们自己不难，靠自己没有办法，我们才会真正的要靠主。
我们才知道我这个人是需要拯救。我们越遵循神的话，越会有这样一种感受。你慢慢增增一样好了，按照神的旨意行，那你怎么办？我们再看这圣经，我想我就结束。你们有问题，我们大家可以去交通。这个句话也是很美的，在这个好，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翻到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来预备起。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你知道有很多人信耶稣信的哈，很怕。为什么很怕呢？我这样做给人家知道，没有啊？你要弟兄你怎么知道？像我们现在做学生的时候，死爱看电影，知道吗？我们在这里虽然看电影的，我年轻时候看电影，辅导呢，我们那时候的辅导是不可以看电影，是这样的吗？所以每一次要进电影去看电影的时候，就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他没有画家进去，反正进去也黑了，谁也看不见。这两天有坦然无惧的心啊，知道吗？有的时候信耶稣越信心越虚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哇，将近将起来。但是呢，主一方面要我们照着他的旨意行，对不对？老约翰有一个经验说，我们只要按照他的旨意去求，他会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那我就分享这一点啊，你们好行，我真的想要，主啊，这是你的旨意，我真要遵行。我做不到，我就跟你求，神啊，求主让你真正的旨意让我能够得着，有没有？一求就得着，他只说神听我们，一求就得着吗？不一定。但是我就可以向他存坦然无惧的心，为什么呢？神啊，你真知道我要，我不是假的，我做不到，我何必求你？我做不到再求你，你现在不给我，我也很坦然无惧，你懂这意思吗？我跟大家做个见证，就结束了。我鼓励每一位真正信主的，你要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你读到这是神的旨意是美好的，你真心向神求，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美好的，你要。很奇妙，你知道哈，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一直很不好，在我内心的深处甚至厌恶她，她讲话我都不想听。有历史的渊源，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我生下来到十三岁，妈妈在台湾，我在上海，谁把我带大呢？我祖母把我带大。你们说我的妈是谁？真的吗？那一个是讲我的妈是谁，是讲真实的部分嘛，在我心里面，我的祖母是我的妈，很真实嘛。好，等到我们到了台湾以后呢，因为在上海这边我妈不在身边了，祖母我在的，祖母是我妈，对不对？就行。好，到了台湾以后呢，祖母也在，我妈也在，谁是我的妈啊？谁是我的妈？一个是理论上是我的妈，一个在我心里面真正当妈的还是我的祖母。所以我妈妈对我祖母不客气的时候，我会骂我妈的，你知道吗？所以呢，等到我们到泰国去传道的时候，我祖母还没过世，你知道吗？还没过世。那么好，那我一直跟敏文在一起，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希望得着母亲的爱，所以呢，祖母就代替是我的妈。那我祖母跟我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把我妈，我也没给我妈机会，所以永远还是祖母是我妈，我妈不是嘛，对不对？这种感情没有建立嘛。那等到我到泰国去传道以后呢，我祖母还没有过世的，是不是？一直在泰国，谁是我妈？后来我妈发现敏文有点像我妈，爱我照顾我像我妈，我太太敏文是我太太。所以后来常常跟人家讲，你们做姐妹的，你们的角色，你们对你们先生扮演的角色越多，你们的婚姻越多姿多彩。我太太又是我太太，又是我女儿，又是我妈，又是我同工，知道吗？哇，这个很多的。
你知道，正在我真实的里面，我里面说不出一种对我妈的厌恶，她讲话我都懒得听的，这是很真实的。但从我真正服侍主以后，我慢慢发现，我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主可能要跟我要一个东西，你跟你妈妈的母子关系到底怎么样？神要跟我要这笔账的。等到圣灵给我这个感动的时候，就是我虽然有点这样的心，但是我一直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你把我让我一个做儿子对妈妈的这样的一份的起码的尊敬，不要说爱吧，起码的尊敬赏给我。我真的跟主求的，求了以后怎么样的，也不是求假的，我一有机会就要把我妈妈接来跟我住，我都把我妈妈从美国接到泰国去住的，你知道吗？但是每一次我妈妈都落荒而逃，真的，我到美国也是这样，把我妈妈接来跟我住，我妈到最后就落荒而逃，到最后怎么样呢？我妈连电话都不敢给我打，哎，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他每次讲什么都要跟我太太讲，啊，你呀，你跟季勇说什么什么什么这样。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我知道一个孩子对妈妈的这样一种尊敬跟爱，这是神的旨意，我就跟主求，我就跟主求，我做不到，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是只是我觉得主啊，你要帮助我，我一直没有放弃，真心，我到现在还在接，要接我妈妈来，所以我妈现在不太敢来，你知道吗？但是就是五月，现在几月？七月哈，就是五月，今年的五月，我这样求，不放弃的跟神求。这一次我妈妈又来参加这个从北加州到南加州 LA 来参加海宣的退休会，我去机场接她，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这一次我去接我妈的时候，我看到我妈的时候，我心里面那种对她的厌恶这种东西没有了，已经没有了。我妈妈我就知道，就是有很多事情已经是个传道人了。我跟我妈妈这样一个关系，是神喜悦的，要恢复这个关系，是神的旨意是吗？45年以后才恢复呢，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不是一下子，但是当我们真是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行，我们真是按照愿意神的旨意求，你是真心的要。今天就是还没有得着，明年可能还是没有得着，但你心里面有一种把握，说主啊，你一定还是会赐给我，我们愿意这样往前走，你会发现很稀奇的，主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很深的工作。这是我真正相信。你说到一个宣教和田里面去啊，就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啊，在你面前一走，在你背后又一走，对不对？当着你的面，哎呀，王老师你好啊，是吧？背过来忙就骂了，这样的人，你怎么去面对这些人呢？但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就跟神求，我们做不到，哎，到有一天，神会赐给我们。这叫什么？这是一条生命的路，懂很容易，懂的话，你只要什么呀？你只要 copy 能力强。你知道吗？只要你 copy 能力强，你就会懂。但是你真正在生命里面要得着，你真的要相信主，愿意去遵循他所讲的话，一步步往前走。做不到不要怕，今天有个弟兄姊妹做不到，你不要笑他。我希望我们大家给一些到现在还做不到神旨意标准的，我们给他点鼓励，让他愿意继续向神求。你会发现，将来在我们中间。愿意遵循神旨意的人多，而正在遵循神话的人也多，你会发现要给香港很多的人蒙福的。我这个人只会，你知道我这个人不太受伤，但是呢常常让人家受伤的人，你知道吗？但是有很多人呢不太会给人家受伤，常常是内伤的人，你知道吗？但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一个常常会伤害别人的人， 真是一直求神的旨意在他生命里面成就，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行，到有一天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相信吗？你看何等奇妙，这叫什么？这不是我们懂不懂，是我们愿不愿意照着他的话去行。假如我说我在宣教工厂给我学了一个最大的功课，就是原来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话，除了我们这样学圣经以外，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照着他的旨意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真的一点点的分享，可能讲起来也是就是20年的岁月，让我发现能够对你的心意的明白，对圣经的一些真理的明白，原来是我们愿意来遵循你自己的旨意。而遵循的过程真是有很多我们需要面对自己，需要主你来拯救我们的。但是你却是那么宝贝的应许我们，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你是把你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在世上生活行事为人可以像主你一样的这么宝贝的一个应许。我的主，求主你施恩。真的孩子花了20年的时间所学到这么一点点宝贝的体会，在这里跟今天在香港的一群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主啊，你自己的恩高，你这个圣灵也在凡事上指教我们。请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